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星期三5月10号证实，日本正在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一事进行磋商。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破坏了世界的稳定。林方正是在东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的，我们已经在讨论，但细节尚未完善。林方正说，林方正强调，俄罗斯去年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欧洲边界，从而迫使日本重新思考地区安全。我们讨论这件事的原因就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世界已经变得更加不稳定。他补充说，发生在东欧的事情不会仅仅局限于东欧问题，它亦都直接影响到太平洋这一度。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东亚与北约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林方正又说，林方正表示，日本并不是北约组织成员，但是此举却显示北约在亚太的伙伴正在同北约正在进行稳健的接触。星期二，一名特尼斯海军卫队成员在杰尔巴岛一座犹太教堂外开枪打死四个人，另有九个人受伤。这一次袭击发生在非洲最古老的格雷巴犹太教堂的年度朝圣期间，每年成百上千人从欧洲和以色列前来朝拜。特尼斯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者首先射杀了海军设施内的一名警卫，拿走他的弹药，然后前往犹太教堂。袭击者随后向犹太教堂外的安全人员开枪，打死一名警官和两名朝拜者。保安人员随后开枪打死袭击者。特尼斯外交部确认遇害的两名朝拜者是特尼斯人和法国国民。这座犹太教堂是2002年货车爆炸案的发生地点，那次事件造成21名游客死亡。美国对特尼斯的袭击感到遗憾，这次袭击恰逢每年一次的犹太人朝圣之旅，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格雷巴犹太教堂的信徒。美国国务院星期二5月9号宣布，当日已经在太平洋岛国汤加开设大使馆，此为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影响力，对抗中国势力崛起所做出努力的一部分。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发布的声明表示，美国在9号正式启用驻汤加首都努库阿洛大使馆，距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去年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会议上宣布开始与汤加讨论开设大使馆事宜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声明指出，设立大使馆象征我们关系更新，并强调美国对双边关系、汤加人民及在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声明称，随后将有更多外交人员及资源进驻，包括可能任命美国驻汤加大使。汤加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由172个大小不等的岛屿组成的国家，人口约10万人，西距斐济650公里。先前美国在汤加并没有常设领事或外交办事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5月9号表示，加拿大不会被中国以牙还牙式地驱逐加拿大领事所吓倒。此前渥太华星期一驱逐了一名中国外交官，这位外交官被指控恐吓一位批评北京的加拿大议员。杜鲁多表示，他的政府决定驱逐这位中国官员以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即我们不会接受外国的干涉，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下一步选择，我们都不会被吓到。他在渥太华对记者说，此前北京指责加拿大蓄意破坏中加关系，中国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关系经过多年的冷淡之后，加拿大星期一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中国外交官赵毅，双方的紧张关系激化。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表示，这样清楚地表明渥太华捍卫他的民主制度的决心。在当地传媒透露，中国情报机构曾经计划针对议员庄文浩及其在香港的亲属实施制裁之后，外长乔利采取行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5月9号驳斥了有关中国海上民兵船只故意接近印度和东盟国家海军举行演习的南海地区的指控。 越南的一位獨立專家表示，北京似乎整到利用民兵來恐嚇和破壞海軍演習。據我們了解，中國漁船和科研船在中國管轄的海域進行正常的生產和工作活動。中國外交部在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請求時是這樣說的，外界不應該無端指責或者無中生有。中國外交部補充說，印度和越南政府拒絕置評，为期两日的东盟印度海上演习在星期日开始，来自印度、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汶莱的海军舰艇和飞机参加了演习。印度消息人士称，当中国船只向他们驶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不过他们说，民兵船只和海军舰艇互相交叉而过，并未有发生任何的对峙。据消息人士称，印度当局正在追踪至少五艘民兵船只的动向。消息人士因为未有被授权接受传媒采访，所以要求匿名。美国官员星期二5月9号表示，他们已经摧毁了一个全球受到感染的电脑网络。俄罗斯情报人员近20年来一直使用这些电脑来监视美国及其盟国。有關官員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一個部門使用一種名為蛇的惡意軟件，從至少50個國家的幾百個受到感染的電腦網絡中竊取敏感文件。有關官員說，被黑客入侵的電腦屬於北約成員國政府、記者和俄羅斯政府感到興趣的其他目標。美國和世界各地被蛇感染的電腦成為將被盜數據傳回去俄羅斯的渠道。美國司法部稱，蛇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首屈一指的網絡間諜惡意軟件植入物。美國司法部長加蘭德在一份聲明中說，司法部與我們的國際夥伴一起合作，已經拆除了一個受到惡意軟件感染的電腦全球網絡。俄羅斯政府近20年來一直使用這些電腦進行網絡間諜活動，包括針對我們的北約盟國。我們將會繼續加強集體防禦，應對俄羅斯政權破壞美國及我們盟國安全等破壞穩定的努力。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当局企图透过反贪措施去强化监控官员，但是有关的措施能不能够奏效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亦会报道北京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数据，是不是警惕美国的智囊机构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秦刚会见白恩斯，要求美国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美国国务院说，一中政策无变亦无需要修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针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5月8号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的时候，要求美国方面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这个讲法，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同一日在华盛顿回应说，美国历任政府已经实施了超过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至今并没有任何改变，因此亦绝对没有需要修改。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官网，秦刚在与白恩斯会面的时候强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稳定两国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并且防止意外，希望美方深刻反思，推动彼此的关系重回正轨。秦刚特别提到了要美国反思的议题之一，就是要尊重中方底线红线，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台湾的问题，停止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国务院例行简报当中被问到这个对此议题的回应，当记者问，在中方媒体指引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说法，是提到美国需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并且停止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好奇拜恩斯大使对此作出什么的回应，或者是你对此有什么的回应，意思就是你是否美国是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面有任何需要修改的事。
There absolutely isn't, and the ambassador conveyed privately what you've seen myself, the secretary, and others say publicly and clearly, not just from this podium, but other corner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大使私底下传达的，同你哋见到嘅，我本人、国务卿以及其他人公开以及系清楚咁表达过噶，唔单止系从整个嘅港台，同时亦都系包括。呢一任政府其他角落讲过噶，呢个就系我哋嘅中国政策冇改变，我哋嘅一个中国政策系冇改变，呢个政策40年以嚟都系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嘅指引。
We have been very clear-eyed about that, and we're also going to continue standing with our friends and allie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o advance our shared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and values. There is no, we do not.
佢仲表示，我哋一直对此系全神贯注，我哋亦都将继续同我哋响整个印太地区嘅朋友以及同盟站在一起，以推进我哋嘅共同繁荣、安全同价值。我哋唔打算改变现状。这个从来不是美国的做法，我们亦都没有意图这样做。一定的看法认为，秦刚和白恩斯的会面是有助于美中两国将彼此的关系稳定下来，同时亦都为国务卿布林肯原先推迟的访中之行进行铺垫。不过对这次美中双方是否会在会谈当中谈及到布林肯访华一事，帕特尔说他不便透露特定的外交讨论细节，不过布林肯本人上个星期在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讨论当中亦都表明，他是希望能够访问中国，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按照原先的计划访问中国。对于秦刚要求美国正确地处理台湾问题是否成为美中关系解冻的前提，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尔星期一在推特发文说，中国已经提出了和美国稳定双边关系的条件，北京要求尊重他们核心利益，尤其是台湾。葛莱尔表示，这个并非一个新的要求，而且是特定条件并不清楚。葛莱尔问，美国不太可能接受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否能够有一个中间的立场。葛莱尔上个星期先是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关于美中关系与台湾的讨论当中谈到了他对降低台海紧张的提法，认为拜登政府必须要让北京知道美国并未有抛弃一个中国政策。葛莱尔表示，虽然拜登政府多次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在做法上面并未有连贯可信和一致的政策，这个是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北京当局认为美国已经抛弃一个中国政策，这样跨越中国的红线，这样他们有什么的理由不以武力迫使台湾与其同日。他还表示，他们有两条红线是真的，其他的我认为不是，一个就是美国基本上和台湾重启相互防御的条约，而另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接受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如果白宫的人告诉你他们并未有意图要做这两件事，但是如果中方认为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走的方向，这样我们就是在这里制造一个危机，所以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让步的议题，我们必须要提供连贯性的、可信的以及是一贯性的政策。 戈莱尔表示，拜登政府实际上并未有做到这一点。他说他一直是都非常之不清楚，充满矛盾，亦都不一致，以至于中方基本上会怀疑说我们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理由让他们不会在明天早上起来发言美国实际上就是要承认台湾。我个人认为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黄宏恩在接受美国《金电邮》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当然会在口头上要求美国的保证，亦都会在事后的新闻稿上提到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是一个中国一直以来在美中高层会谈之后一贯的做法。但是目前美国民调对中国的厌恶程度来到历史的新高，加上之前的间谍希及时间，使到目前单单是双方见面本身恐怕不足以满足美国政府。黄宏恩提到的民调是克洛普在3月7号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根据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对中国持负面观感的美国民众高达 84%， 和2018年相较大幅滑落是 38%， 而视中国为敌人甚至是头号敌人的美国人却是在直线增加。黄宏恩认为，要使到美中关系稳定并且重回正轨，华盛顿对北京并非是无要求。他说，因为单是见面或者恢复沟通管道本身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大，美国可能更加需要实质的诱因，因此我是认为除非中国提出了更加实际的交换条件，例如在乌俄战争宣布不帮是俄罗斯，或者是降低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否则美国并没有动机去现时就拿出再保证给中国。历任美国政府都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受到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方所声称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管理过台湾，但是声称对这个自治的民主政体拥有主权。美国认识到，但是从未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美国对台湾的主权是不持立场，亦都不支持台湾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期美国等国家的海外智囊机构有关中国报告，据报引起了北京关注，因此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数据。有学者认为此举将会迫使海外学者透过外语数据库去了解中国，又可能加深外国对中国的误解。有分析就认为中国的数据库根本未能够反映实况，北京施加的限制影响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5月8日报道，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星期加强针对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的外国公司，例如是审计、管理咨询和律师事务所等企业，包括收紧海外用户登录中国的信息平台数据库。中国主要数据库之一位于上海的万德数据近期已经不再向海外客户提供资料。中国国家网信办亦都在今年3月通知相关的数据供应商限制海外用户获取敏感资料，包括专利和各项统计数据。号称中国最大学术知识网站的中国知网随即通知外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说他们对知网数据库的访问将会受到限制，由4月1日起生效。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中国知网已不再对外开放。
就是以前你可以直接从海外进去搜索，然后调阅
庄家荣说，以前大家可以由海外进入中国之网直接搜索查阅所需的档案，当然大学是需要付钱的，不过现在至少在海外要进入中国的这个数据库阅读和搜索的功能已经下架，页面显示现在是无法进行搜索。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等国家的海外智库近期发表的报告引起北京的警觉， 有智库基于公开资讯发表报告，触及军民融合，亦即是中国的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和国防部门之间相互促进，以提高中国的军事能力。而这些是中国眼中的敏感领域。另一引起中国当局注意的智库报告，就聚焦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制程晶片。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难以和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接触，加上中国当局决策过程不透明，互联网是他们获取所需资讯的主要渠道。新加坡学者庄家荣说，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少投资者亦都会参考中国的数据库，估计日后他们会更为依赖外语数据库。
很多这些商业公司或投资者，他们你看他们
庄家荣表示，很多这类投资者都是根据这些商业数据库的资料，包括某间公司的营业状况、生意伙伴是哪个等这些资料作出投资决定，而外国数据也许会造成偏向。由于资讯太少，更容易产生误解，更容易有误判。外界亦都关注新措施对于美中学术交流会不会构成障碍。不过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颂伊认为，中国数据库设限对于海外机构肯定会造成影响，但是未必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尤其是故意造假的风气在中国相当普遍，数据库亦都不能幸免。
比如说你这个省或者这个县今年定的指标，比如说3%、4%，
冯颂伊举例说，当某个省某个县制定了经济增长目标后，他会需要将条数做出来，而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在大跃进时期当局下令要某产多少多少万斤，最后是层层上报，互相欺骗。资料库全心造假的话，价值亦都不会太高。冯颂伊认为，一些外语数据库反而更能令到学者获悉中国的真实状况。
文化大革命10年，那中国坑害人权的事情多严重？
冯颂伊说，文革动乱的10年，中国坑害人权的状况到底有几严重？中国国内并没有人写过当时侵害人权的情况。上世纪50年代，中国当局搞土改，杀了很多地主和富农，亦都没有人写过这些情况出来。但是如果你参考外文的材料，或者是当时外国记者的观察，更有可能接近真实。冯颂伊批评中国当局为了封锁信息来源付出沉重代价，他说长期缺乏准确可靠的资讯，加上难以进行正常的辩论，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质素和社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中国媒体5月1日报道，中共浙江省委嘅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刚勇被控受贿1.93亿人民币，4月27日开庭审判。周刚勇当庭认罪，中共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反腐倡廉亦进行了40多年，但是官员贪腐仍然是层出不穷，究竟根源在哪里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说，周刚勇是2023年第七个受审的落马中管干部。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3月30日审议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强调习近平同中共中央修订这个规定对于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以及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会议仲强调，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报告个人有关的事项，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布朗认为，习近平反腐是特别严肃认真，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够好好处理腐败的问题，有可能遇到大灾难。
但是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一个腐败的官员，当然有机会你可能被抓起来。
布朗教授表示，但是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一个腐败的官员，当然有机会你可能被捉起来，但是大部分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在中国腐败官员仍然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是很明显。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很多人误认为中共过去是没有那么腐败，腐败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他说，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官员是贪腐的机会以及是数额增加了，但是实际上中共的腐败早已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面腐败的普遍性以及是严重性并不亚于现实的腐败，只是被掩盖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徐文立在1978至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场运动期间主办四五论坛的合作伙伴吕普的父亲吕契，曾经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长。一次吕契回忆在延安时见毛泽东的情形。
你记当时毛泽东见到他以后也没有跟他什么废话，也没什么话可说，就把他自己的抽屉打开，里头都是人生。
徐文立表示，吕契当时毛泽东见到他之后亦都是没有同他有什么的废话，亦都没有讲任何的说话，就是将他自己的抽柜里面是打开，里头都是人心，然后拿一两支话去补一补你的身体，亦就是说毛泽东这个抽柜里面都是人心。你可以想象所谓当年他们艰苦奋斗的那一个根据地，亦是那一个的年代，他就赋予到这个程度。而且毛泽东的毛泽东选辑出版的版权令到他成为了中国首富。但是老百姓知道吗？徐文立仲讲了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在长春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吉林省军区政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时期，同学父亲到北京开会，同学同行，住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招待所。
就有一天就请我到他们那个招待所去见面，我去了以后，他父亲很高兴地说，今天你多来了一个人，你多来了一个客人，我们可以多一个菜和多一瓶茅台。
徐文立表示，有一日请我到他的招待所去见面，我去了之后，他的父亲是很高兴地说，今天你多来了一个客人，我们可以多一个菜，以及是多一支的茅台。你看看，我一个当时还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小孩去见我的朋友，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父亲高兴的时候可以加一个菜，可以加一支的茅台。所以这个是中国老百姓长时间不了解，他是被你屏蔽得非常之严密。布朗教授认为，虽然大家都说习近平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习近平本人亦都是总是喜欢说他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亦是普通中国人，在地位上完全不一样，中共官员的普通百姓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在中国你是当官，你有很特别的工作情况。
布朗教授
说，
在中国你是当官，
你
有很特别的工作情况，而且很特别，你用特别的语言，是不是这个官话官员的说话，你住的地方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就是共产党的官员，你这个的地位和其他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如果你是老百姓，你就是老百姓，如果你是共产党官员，这样你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你就是在另外一个的世界，好像在这个两国的问题。中共对于监督官员的相关规定，虽然涉及到9000万人的永久执政党，甚至亦都涉及到非党官员，但是有些规定及文件经常以党内文件的形式下发，有时甚至只是下发到某一级别的官员，譬如是院团级等等。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一直有人要求领导干部公开财产。1994年召开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时候，曾经将财产申报法 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根本无法进入立法的程序。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院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中国百姓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申报的情况，这种操作方法既没有透明度，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的法制原则。徐文立认为这种国家事务党务化的原因主要就是为了便于中共统治。
党内做一些什么规定，就他们几个人一说就算了。那个要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的法规的话，你至少你还要。
徐文立表示，党内做的一些乜嘢嘅规定，他哋几个人讲咗算就算。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嘅行政管理嘅法规嘅话，你至少仍然系走一啲必要嘅程序，就好似习近平同毛泽东咁样嘅法盲，或者系党嘅权力高于一切嘅咁样嘅人嚟讲，系嫌麻烦。徐文立表示，中共不单止是要自己讲了就算，而且还是经常朝令夕改，于是党务化处理国事就是成为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最佳途径。
就是所谓党说的算，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算，就是习近平说的算。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行事方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黑箱操作。
徐文立表示，这个就是所谓党讲了就算，其实就是毛泽东爽了就算，就是习近平说了就算。形容中国共产党行事方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黑箱操作，这个就是典型的黑箱操作。布朗教授认为，中共乐于秘密活动，因为这个似乎成为了他们的权力来源。
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从一开始100年以后是不是透明的，是非常非常不喜欢，就是那个
布朗教授表示，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从一开始100年以后就是不透明，就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喜欢将共产党自己的事情向外面讲。没错，他们不喜欢，他们是非常之秘密，他们喜欢秘密，他们觉得这个秘密就是权力的根源，就是让你更有权力。如果你将任何事情说出来，这个就是说别人都可以批判你，就是可以将你的权力拿走，所以他们喜欢这个比较保密的制度。布朗教授在2000年到2003年的期间在中国当外交官，经常见到中国的官员已经是企业家。他认为中国一直是未有建立起好像新加坡这样的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底下，握有权力的官员很难拒绝腐败。布朗教授发现，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好像企业家，而企业家就是越来越似官员。
我就发现他们越来越没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越来越像，对吧？你看一个中国的一个那个政治家，好像他一张开嘴他就开始贪钱。然后你看那个
布朗教授表示，我就是发现他们越来越没有任何的不同，就是越来越对齐。你看一个中国的政治家，好像他一张开嘴他就开始讲钱，你什么跟他跟他讲企业家，比如说你觉得政治对你有什么的重要性，他们都说，哎呀，我们都是合作，我哋同政府合作。我就觉得呢个时候中国嘅官员就系企业家，就系对佢哋更加危害，因为佢哋可以用政治权力令到佢哋富起嚟，就变得更富。与此同时，布朗教授发现中共官员对于过去嗰一种马列主义并未有几多嘅兴趣。佢对记者讲咗一个佢2008年亲身经历过嘅一件事。
我到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彰化，有一次我跟一个官员。我去一个地方，就喝点就是喝点酒，对吧？我讲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去喝一起喝点酒。
布朗表示，
那个
我哋到嗰个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讲话，讲完咗之后，我同一个官员去一个地方系饮一啲酒。呢位嘅官员刚刚攞起个啤酒杯，几乎开始饮，仲喺度仲未饮到，我就突然咁问佢：你真系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个人几乎目瞪口呆，他想讲了半天，最后说怎样讲呢？你看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我说怎样一回事？他说这个很难讲，我们就觉得按照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就有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已经是就监督领导干部的问题下发了20多份的相关规定，但是现实当中贪官污吏越打越多，贪腐数额就越大越大。
80年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就是发展的那么快，所以是很明显，那个中国人民他们越来越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布朗教授话呢，系因为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咁快，所以明显中国人民佢哋系越嚟越富有，但系中国共产党嘅官员系未有富起来，好似系就系觉得可能佢有权力，佢有政治权力，但系佢冇经济权力，所以从九十年代就开始发现呢个时候腐败嘅问题就系越嚟越严重。徐文立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制度不变，腐败无法杜绝。
中国共产党从他建党以来，他就是一个独裁的。
徐文立表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他们就是一个独裁的党，排斥一切政治力量的党，特别是他建立政权之后更加是这样。这样做就将自己置于是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众监督，没有反对派，是反对党的监督，这样的三无监督的一个政党，你说他能不能够腐败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成华盛顿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以下播出中国问题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一篇文章。这篇评论文章标题叫做《又抱琵琶的人民领袖》。邓月文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对习近平来说，在有了核心的称号之后，他现在最想要的是人民领袖这个称号。核心虽然代表着大权在握，但是人民领袖除此之外还代表着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威权和神圣。自己的统治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所以当局总是想要将这个称号正常化。在过去几年来，中共官方的宣传以及学者偶然会用人民领袖去称呼习近平。习近平的亲信例如蔡奇、栗战书亦在公开场合叫过人民领袖，但是响应的人就很少。这个说明了当局要推行这个称呼，即使在党外高层阻力亦很大。而高层包括习近平的某些亲信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配合，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面，人民领袖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不是随便可以叫的，他和毛泽东联系一起。在政治的角度来看，人民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好比宗教当中的上帝。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面，人民就是上帝。中共号称人民政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教育是人民的教育，医院是人民的医院。凡举政权的一切，包括江山在内，都是人民，都属于人民，都要贴上人民这个标签。原因就在于人民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要挂上人民这个招牌的话，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习近平鼓吹江山就是人民的，人民就是江山，亦是表达这个含义，强调中共政权来自人民，得到人民支持，所以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正是因为人民太过神圣，中共几代领导人只有毛泽东被称作人民领袖，连邓小平都不敢。邓小平甚至没有自称或者要其他人称之为领袖。华国锋虽然在拘捕四人帮之后的两年里面被称为领袖，但是他亦只是敢叫做英明领袖。毛泽东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被称作为人民领袖，不单止是在于他是这个政权的替造者，亦是在于人民自觉自愿地接受毛泽东的统治。最少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由于官方的造神运动，人民群众确实发自肺腑地热爱拥护毛泽东。文革和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今日看来愚昧之极，但亦是真诚的。所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这个人民领袖称号就恰如其分，受之无愧了。今日的习近平并不具有这两个因素，虽然习近平对中共和中国的改造力度非常之大，而另外在过去十年里面，习近平从来没有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未能够赢得民心和党心，甚至还培养了一大批党内和社会的反对派。尤其三年疫情清零，几乎将民心清零去了。 咁好多人唔单止唔热爱习近平，反而对佢恨之入骨，希望佢早日下台。呢、这个就系真实嘅民意。习近平而家嘅统治系建立喺一种政治高压同民众一套虚假嘅民族复兴嘅意识形态之上。但系习近平好想人民自发地热爱佢，咁虽然事实上做唔到，但系如果喺官方宣传，特别系喺党嘅文件里面，被堂而皇之地冠以人民领袖，咁就能够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习近平嘅统治得到人民群众嘅认可同衷心爱戴，咁样同毛泽东比肩而立。咁从呢个角度嚟睇，习近平的确系有要得到人民领袖称号嘅必要性同迫切性。中共官方已经赠送俾佢例如核心、统帅、舵手、领航人多个嘅称号，但系就缺咗一个人民领袖。虽然当局亦正在努力地打造习近平系人民领袖嘅形象啊，官媒偶然就称佢为人民领袖，但系至少到而家呢个称呼未能够流行开嚟。当局对此系并不死心嘅，今年以嚟加大咗对习近平人民领袖嘅宣传力度。在今年的2月28号为了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造势塑造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去体现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感。中共党的宣传部门指示中央和省市两级的党媒在头版头条隆重刊发习近平过去五年关心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的报道。标题就是领袖与人民心连心。新华网仲专门制作咗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的两会节奏嘅网页，将有关习近平嘅两会报道都放喺呢个网页之下。央视喺佢嘅官网上建立咗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嘅网页。最近一篇习近平嘅报道咧，系喺5月2号嘅《人民领袖习近平时间都去哪儿了》。咁呢一篇报道被其他嘅央媒转载。当局从两会前夕到目前这一波有关习近平的人民领袖操作，虽然力度比以前都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媒包括省以下的党媒都跟随的。即使当局的御用学者亦少有人公开或者撰文说习近平是人民领袖。在两会前夕，虽然有个别的亲信很肉麻地去捧习近平，但是两会之后未见他的亲信再这样去称呼他。可见对当局这一波想通过人民领袖称号去造神，连习近平的亲信恐怕都未必买账，因为他们内心都非常明白习近平德不配位，根本就配不上人民领袖这个崇高的称号。如果在这件事上公开赖习近平的话，会被留下骂名的。作为一个自我期许非常高的人，习近平或者认为自己对中共的再造之功比得上毛泽东打天下之功，当然亦即系想人民想对待毛泽东一样对待佢，得到人民领袖嘅称号，并且俾呢个称号成为中国政治嘅正式语言，喺中共党嘅文件、官方宣传同民众当中去传阅开去。但系人民群众太过唔开窍啦，并冇领会到习近平嘅心思，习近平亦冇毛泽东嘅自信，怕被党内同群众反对。所以在要不要将人民领袖的称号正式推出的问题上就有些犹豫不决，只好隔着时间通过央媒放风试探，看看党内和社会的反应。不过时代始终是不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洗礼，多数的中国民众再有基本的免疫力分辨出好与坏。即使毛泽东在世，他今日要得到人民领袖的尊称恐怕也很难。习近平过去十年所行的高压统治，虽然公众不敢或者不愿意反抗被迫噤声，但是要去附和呼应当局的人民领袖称谓是不可能的，一些基本的底线不能够突破。纵观历史，人民领袖不是自封的，亦不是由他人廉价奉送的。习近平如果真的要令到自己成为14亿中国人发自内心认可的人民领袖，最起码要广开言路，给人民畅所欲言，并没有任何顾虑地讲出他们想讲的说话。当局今后还会用人民领袖去描述习近平，但要强推这个称号成为官方正式用语，公众要这样去称呼他呢，就断无可能。看来习近平只能够遮遮掩掩地给全国人民了解他这个心思了。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5月8号在北京同中国外长秦刚进行会面，这个是自从间谍气球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以来，华盛顿同北京的高级别外交官员的首次对话。虽然部分专家认为这个是两个世界强国再次开启对话渠道的好迹象，但是亦有人指出现在估计这次会面将带来的真正影响还是为时过早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在会后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我今日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进行会面，我哋讨论咗美中关系当中嘅挑战以及稳定关系，并且扩大高层通讯嘅必要性。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与亚洲学者何瑞恩对美中外交官员嘅会面感到高兴，佢喺一则推文当中表示，睇到外交官系做外交工作系好不错，我预期呢一场重建两国运转嘅外交关系将会系一个长久嘅停停走走嘅过程，但系呢个过程总系得到从某一处系开始。我要表扬秦刚以及系伯恩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资深研究员万宁对何瑞恩的看法表达了赞同，但是他认为要恢复两国的高层通话需要让更多的官员是参与入来。他说没错，但是如果中国是认真的，他们需要回归巴厘岛会面之后的计划，派布林肯、耶伦、雷蒙多访华，并且更新常规通讯管道。对于两人的会面，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章表示，希望他们为布林肯访华奠下基础，可能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如果布林肯和克里当中有人要去中国的话，美国应该坚持让布林肯在克里之前去。上个星期，美国白宫气候特使克里透露声称，中国已经是邀请他在近期访华讨论气候议题。李明章认为，如果克里先去，会将两国关系变化的主动权给予北京。李明章紧接着说，北京想要克里是因为他是一位老朋友，并且和拜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想通过他来做工作。拜登政府如果让中国决定拜登派哪一个的话，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也就是加入了中国想和克里玩的游戏。布林肯是最高外交官，如果中国方面是认真想对话的话，他应该在其他的内阁成员之前前去。虽然一些专家在秦刚以及是伯恩斯的会面当中看到了乐观的一面，但是亦都有人指出，中国方面对这场会面的态度似乎并不禁是积极。国际投资管理公司的主管任丽善是指出，根据当地对这场会面的报道，他是不会将他称作为是解冻。中国将两国的关系的恶化的责任全部归结于是美国。在报道两人会面的时候，中国的新华社引用秦刚的讲话，美国应当是作出反思。新华社的文章写话，美方必须要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台湾的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要坚持以冷静、专业、务实态度处理两国关系当中的意外偶发事件，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冲击。中国近期针对美国商业调查公司的一系列举措，亦都令到外界对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感到悲观。美国知名管理公司贝恩咨询公司证实，中国警方对该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中国当局在3月中搜查了美国尽职调查公司明思集团的北京办事处，拘留了5名当地的雇员。《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写话，敏锐的观察者们已经是指出，就在秦刚会见伯恩斯的同一日，中国官方确认了正在是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全国性的清诉。官媒江苏广电总局台的星期一宣布，苏州政府对咨询总部位于纽约和上海的海盛荣英的苏州分公司进行了搜查，对公司人员进行了询问。文章声称，这次的联合执法行动是由国家有关的部门统一部署，在上海、北京、苏州、深圳等多个地方同步开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709律师大抓捕当中被捕的维权律师包括黄全章和李和平等人，近日再传受到无端打压，有价贵不得。对此观察人士分析说，欧洲领袖四月份陆续访问中国，给了中共修补中欧关系的机会，自然是容不得住在北京的异议人士趁机告洋状。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所面对的外交困境和内部社会经济动荡加剧，境内维权人士的处境恐怕会更加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的打压再出新招，这次利用房东让人有家归不得。北京维权律师黄全章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服刑四年半，在2020年4月出狱至今，已经在北京租屋居住届满三年，但是中共对他的骚扰不曾间断，近日更加透过房东施压。黄全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的房东在4月26号突然找来供电局的人员是拔走电表，并且随即切断燃气供应，令到一家三口顿时陷入黑暗当中，只能够靠蜡烛照明。当晚他的妻子李文竹将视频发上推特的时候，仲感叹话，好难想象这个是身处在文明社会当中的北京。他说，即使是正常交租，房东不单止拒收，还以欠租为理由要他们马上搬家。迫于无奈，一家人只好暂时搬出住所，但是一年多日无论入住哪里，总是马上又接到驱离的通知，甚至保全或者公安是一路紧逼的时候还不忘放话，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搬回去山东老家。根据李文竹4月29号的推特贴文说，跟监的十多人当中有人好言相劝说，你们这样做什么呢？回山东几好啊。他才明白当局原来要将他们一家人赶出北京。黄全章说，之后的一星期一家人辗转住过民宿酒店，但是还是不断遭到刁难或者是驱赶。李文竹在5月2号晚甚至发布推特说，一家三口入住海友北京新国展酒店，进入房间10分钟，酒店服务人员就敲门要求他们马上离开，不能够住了。黄全章直到5月3号自己才只身顺利回到自己位于北京顺义的家中，但他说回到家里面，眼前的屋企仍然处于断电又没有燃气可用的状态，不堪居住，因此妻儿都决定暂留外地，不急着搬回北京。回顾这次的驱赶风波，黄全章说，他在2015年那场709律师大拘捕当中入狱，但是2020年4月获释后一直租住在北京的那间公寓。三年来虽然屡有相关的单位施压房东让他们搬家，但总能够透过交涉缓过来。不过这次黄全章是坦言自己低估了当局的决心。针对这一连串的威逼压迫，北京当局不曾提出合理的讲法和原因，但是黄全章猜测应该和多位的欧洲政要在4月份陆续访华的敏感时机有关。在同一时间，北京还接连发生维权人士许志永、律师丁家喜遭重判等一系列事件的最新发展。北京当局向意见人士示威的意味浓厚，跟监维稳手段亦都同步升级。
这一系列大的事件发生以后，在我们小区的跟踪人员就是成倍的增多，监控全部给堵死，24小时堵住你的门口，你要去哪必须坐他们的车。我分析可能是增加了他们的警力，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所以他们这次利用这个时机下定决心把我们赶走。
黄全章说，这一系列大的事件发生之后，在他们小区的跟踪人员就成倍地增多，24小时是堵塞你的门口，你要去哪里必须要坐他们的车。他分析可能是增加他们的警力为他们带来了麻烦，所以他们这次利用这个时机下定决心将他们赶走。虽然压力高涨，但是黄全章说，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和儿子的稳定成长环境，他们一家人还是打算住在北京。除了黄全章，同样在709大拘捕当中遭到囚禁三年的律师李和平夫妇亦都遭遇类似的命运。他们4月30号发布推特说，一家人搬入北京宋庄一处的小院落先至11日，房东就带着几名彪形大汉登门，限期他们在2星期内搬走。 李和平在去年7月曾经是发布推文说，他自2017年5月出狱以来已经被迫搬家7次。709大拘捕最早被锁定的律师王宇居住在自购的房产，但是他在4月30号发布推特贴文透露，他在小区楼下不过站了几分钟，楼上一盆是污糟的水就泼到他身上，去找物业处理，但是物业竟是不予理睬，小区内到处都是监控的摄像，但他要求物业是复制视频竟然遭到拒绝，令他明显感到是要逼他们夫妻搬家。709维权律师大拘捕始至2015年7月9号，中共当局指控维权律师勾结推手、网民炒作40几宗的敏感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正拘留两名著名的人权捍卫者，并且将他们判刑。4月10号，山东省的一家法院判处许志永14年有期徒刑，判处丁家喜12年有期徒刑。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他们被判刑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比如是集会与表达自由。许志永和丁家喜之前都曾经被监禁过，两位律师在新公民运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该个运动始于2010年，呼吁普通公民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权，结束腐败，为所有儿童普及教育。丁家喜2013年到2016年被监禁，许志永2014年到2018年被监禁。习近平2013年巩固权力并且成为国家主席之后，当局开始对人权捍卫者进行镇压，与该运动有关的其他数百名律师被逮捕，很多人被剥夺律师资格。许志永和丁家喜出狱之后，2019年参加了律师以及是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私人聚会，随后再度被捕。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和无条件释放这两位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并且停止骚扰他们的家人。我们还同样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其他被不公正拘留或者是监禁的人，恢复被不公正除名的律师的资格，并且允许所有人行使他们的基本自由。他宣布，美国将永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卫人权的人是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